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主内平安。我今日讲到讲的是讲论主耶稣对死亡和生命的一些看法，但是在讲主耶稣看法之前，我要讲一讲其他的死亡和生命的事件，好作一个的对比。今日是6月5号，昨日是六四，一个在历史上将会永远被记起的日子。无数的人纪念这个日子，无数人纪念在这个日子里面死去的人。这些人的死亡并不是生老病死那一种自然规律底下的自然的死，他们的死饱含着对生命应该如何活下去的叩问，他们的死充满着对国家应该如何走下去的期盼，他们的死叫那些不去思考生命的意义为何的人不能够再不思考生命的意义到底为何，或者说他们的死将生命的重量放在其他活着的人的生命里面，叫活着的人不能够再活得轻省。昨天已经逝去，已经进入记忆中的永恒，他将永远诉说着昨日的故事。死亡叫人不再忽略生命的重量。昨天已经逝去，明天又怎样呢？刚好明天是端午节。端午节故事的中心是一个诗人的自杀的事件，一个被称为爱国诗人屈原的自杀事件。诗人呢不是普通的人，因为诗人他的触觉比其他人敏锐，他的思想比其他人深远，他的视域比其他人广阔。诗人是并不是看到 事情的表面，他们看到事物的真实。诗人不是人云亦云，他们指出生命的前景。诗人不是诉说现况，他们诉说真理。所以诗人的自杀呢并不是一件普通的事件，它意味着一种前景的崩塌，它也意味着一种真理，这种真理可以框住它，这种真理的死亡。这种真理的死亡叫那些对这种真理认真的人呢就不得不自杀。这个呢是面对生命无所寄托、无所依归，也都不知道向谁倾诉底下的一种痛苦的死亡。而屈原正正就是面对这种的绝境，而他在这种绝境里面走投无路，他只能够自杀。中国的学者刘晓峰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拯救与逍遥》，开首的篇章就是讨论屈原的自杀事件。他称屈原是历史上第一位自杀的大诗人，他的伟大首先就在于他敢于自杀。以下我对屈原有一番的讲论都是源自这一本书的见解。屈原的自杀固然有他历史的前因后果，今天要讲的是这件事件的那个的精神的意义。屈原作为一个诗人，但是他更加根本的，他其实是一个政治家。他早年深得楚怀王的信任，他是楚怀王的政治顾问，那个是一个合纵连环的世界。屈原能够使到楚国在秦国的面前有一时的风光。作为政治家，屈原骨子里面持守的是一种儒家的精神，生命的意义在于肯定自己，在于要实现一种完美的人格。在儒家内圣外王的格局底下，要成就一个个人完美的人格，他就要成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那若果政治的路途顺利的话呢，屈原应该会很满意，觉得生命的意义已经得到充分的发挥了。那问题就是 若果政治的路途不顺利，那他的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能够安顿呢？若果遇到一个昏君，你要彻底去质问一个昏君的昏庸，你就要在昏君之外有一个善的标准来到去质问。你如果遇到一个暴君，你要彻底质问一个暴君的残暴，你就要在一个暴君之外有一个善的标准来到去质问。但是屈原唯一可以持守的，就是他对自己那种完美人格的追求，而这种追求能够落实的地方，就是服务于一个现实的君主的政体。违反这种政体，质问这些这样的君主，对屈原来讲就变成不爱国。屈原作为一个爱国的诗人，他想象不到，他想象不到在这种君主的体制之外，有什么坚实的基础去质问这种君主的体制，纵使这种君主体制已经腐败不堪。屈原的痛苦正正是因为他爱国，但是他只有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现实的国，他想象不到在这个现实的世界、现实的国以外的另外一个的国。他的生命意义只能够寄托在服务这个现实的国里面，他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不能够想象另外一种的爱、另外一种的国，他只能够拥抱这个现实的国。但个问题就是，这个现实的国已经腐败不堪，并且这个现实的国已经放逐他了，这个现实的国已经发展出一种力量去摧毁他。但是屈原只能够忠于这个的国，他只能够日夜思念这个的国，否则他就无处发挥他的忠，无处发挥他的爱，亦都无处实现他的生命的意义。纵使楚国已经放逐他，纵使他已经不能够脚踏自己国家的坚实的土地，他仍然不能够走向另外一块坚实的土地之上。他眷恋的就是一个现实的楚国，纵使脚下他其实已经空无一物，他的生命意义寄托的所在现在已经被悬空，而他只能够维持在这种悬空的状况里面，他找不到另外一块坚实的土地。毕竟屈原除了是一个政治家，他还是一个诗人，他试图在现实的痛苦里面找一个的出路，他写出天问这个的诗篇。屈原天问的这个诗篇整篇全部都是问题来的，一开手就问，问到尾，一共问了170多个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呢，谁古之初，谁传道之，即是问呢，在太初之始，哪一个引导万物的开展呢？其实他开始问，他问这个宇宙的万物何所立足的一个的问题，然后他问了很多自然的现象的问题，他也问了很多关于人事的问题，他叩问这个人的生死究竟意义何在的问题，然后一个很长的这个天问的诗篇最后的一个问题，他就是问何事尚自与钟鸣离章，即是说呢，为什么我会自己欣赏自己去告诫那些的君王，我这样做是不是因为要显扬自己的忠义之名呢？一连串的问题，一连串的叩问，最后屈原落脚在一个现实的政治里面，一系列的天问 一连串的意义的追寻，他终归仍然走不出要在现实的政治里面留下一个忠义之名。一个诗人，一个对生命意义抱严肃态度的人，当他自己生命的意义遇到极大的危机的时候，他向天发问，这个是很正常的。向天发问可以是一个契机，让人从自己的那种自我满足里面走出来，让人对这个现实政治的腐败找到一个属天的标准去审问，让人走出这种纯粹现实的维度而去厮杀永恒的维度。简而言之，一个严肃的天问是可以打开尘世的人和天的那个对话的大门。天问可以变化为对尘世腐败的质问，可以打开另外一个世界，让那个生命悬空的人找到另外一个的落脚点。但是屈原这个诗人呢，毕竟太过爱国了，他眷恋这个尘世的现实的国，故此他这个天问最终只不过是一个白问。因为孔子曾经都讲过，天何言哉，儒家的天是不识讲嘢，不识对答的。屈原的天问终归只是向一个不识讲嘢的天发问，只不过是一个绝望的人的最后的哀鸣。屈原的问从来都不期望答，因为在他看起上来，天是无言对应人间的痛苦。所以刘晓峰这样去评论，他说呢，整个的天问都是询问种种的现象的终极的根据，这些种种的现象包括宇宙、人生、社会历史等等，仿佛是进行一场超验的追问，而实际上却是一再徘徊在诸现象，一再徘徊在现实的这个世界，并没有进行真正的超验的追问。这实际上等于天问表面上是做超验的追问，而事实上却是什么也没有问。一个痛苦的诗人，他只是想到在现实的自我和现实的政治里面，他只是想透过现实的政治去肯定自我的意义，但是政治否定了他，他发出天问，但是他没有想过这个天是会答他的，他亦都不试图走向天那个的超越的领域，他心中的天其实来来去去只不过是人间的地，故此他虽然渴望超越人间的腐败，却又只能够在腐败里面找那个超越腐败的力量，他注定是失望。本来中国的政治人物在政治失意的时候呢，可以走向道家，陶渊明是这样，苏东坡也都是这样，他们可以寄情山水，然后忘记现实的社会和国家。但是屈原他坚持爱国，他坚持儒家的理想，他不甘愿走向道家，他坚持要在君主的体制里面完成他的人生的意义，纵使这个体制其实已经腐败，他坚持要在人间的体制里面完成人生的理想，虽然他根本找不到超越这个体制的罪恶的基础，他发出天问，纵使他只不过是准备自己去作答。就在这个汨罗江边，屈原不能够好像苏东坡这样说呢，啊，小舟啊，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屈原坚持他那个的爱国的理想，他无力超越他爱的国对他的拒绝，他只能够自杀以表达他的忠心。 这个就是天问最后的那个的问题，他时时都想如何保证，如何保证自己对现实的国家那个忠义之名。昨日是六四，明天是端午，我们回到今日，今日我们要讲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至到第十一节。各位弟兄姊妹，翻开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一至到第十一节，这段经文表达了主耶稣在受死的前夕那种内心的思念。很快他就要死亡了，他想什么呢？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至到第十一节，在这个受死的前夕，主耶稣的思念并不是天问，而是祈祷。他不是最后的一种的哀鸣，他是同一个天上的父一种很诚恳的、很直接的一种内心的对话。主耶稣活在这个世上面，活在这个世上面已经有一段日子，他明明白白的知道他的生命是跟尘世的罪恶相对抗的，他明明白白的预计到这种生命的下场是死亡，他现在正是面对这种死亡的来临。而在这个这样的前夕，他不是有一个向天的一种的质问，他是跟天父有一段内心的对话。第十七章第一节至第五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即是他受死的日子已经来临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永生是什么呢？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到这段经文最常出现的字眼是什么呢？这段经文最常出现的字眼就是荣耀。主耶稣是不是好像屈原那样，在人生意义幻灭底下等待死亡呢？完全不是。主耶稣完全体会到生命的意义，他体会到生命的意义是要经历一种为他人而死的那种死亡来到去呈现。耶稣脚下是不是空无一物，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抵抗人生的顽疾呢？不是。主耶稣和天父保持一种很紧密的联系，他生命的意义紧紧地安放在天父的手中。他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要完成自己，他是要完成天父的心意。他面对尘世的种种的体制，他不是要依附这种体制去完成自己的生命，他是要将永生赐给凡有血气的人。他不是要透过体制去完成自己，他是要遵守天父的心意，将生命赐给他人。永恒的生命或者生命圆满的意义，不是透过自我的实现而来，亦都不是透过体制而来，而是从天父而来。这个天并不是天何言哉的那种的天，不是那种无言对答的天。主耶稣的天上面有父，我们活在天父所爱的这个天父的世界里面，而这位天父俯视人间的痛苦， 他亦都愿意与人共苦，他是懂得聆听的，他聆听人的生命的种种的问，而这位天父是愿意回答的，他作出回应，他差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进入苦难的深渊，他愿意以爱的行动去解救苦难中的罪人。人终极的问题是源自罪，这个不关乎是不是自我实现得不够好呢，亦都不关乎遇不到一个明君以致我们实现不到生命的意义了，不关乎这些。罪的问题是关乎就是我们的视野为什么这么狭窄，狭窄得只有这个尘世。罪的问题就是人不愿意与天父交往，这个呢是人罪，就是人只是走向自己而不愿意走向天父的问题。故者约翰福音在这里他说呢，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这个是一种生命的转向，认识你自己的生命以外的那位的神，不要自以为神，这个才是永生。主耶稣这段的祷文时时提及的字眼就是荣耀，主耶稣并不是好像屈原那样在绝望里面自杀，主耶稣将要受死，这个是一个对抗尘世的罪恶的死，这个是向世人表明神爱我们因爱而有的死，而这份爱是对所有真诚的作出天文的人的一种真诚的回答。主耶稣实现天父的爱，并且是实现这份的爱而要承担的死亡为生命的一种的荣耀。主耶稣继续这样祈祷，第十七章第六节至第八节，主耶稣的祈祷，他说呢，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这段经文，这段祷文最常出现的字眼就是赐给，赐给你，一切都是天父赐的，主耶稣是天父赐给人的，而世人的永生亦都是天父所赐的，一切都是天父赐的礼物。主耶稣在这个死亡的前夕，他想到的就是世间充满天父所赐的礼物。当然主耶稣他自己就是天父赐给世人的一种的礼物，他想到自己的死，他明白这个就是天父赐给人的一种的爱的礼物。死不是无奈，死亦都不是一个死胡同里面拼命用生命打出来的一条血路，在主耶稣的眼中，死是一份的礼物，他的死是对在生的人的一份的礼物，让我们每一个人看到天父的慈爱。有些人的死的确是一份礼物，因为他们的死亡将 重量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不得不厮杀生命到底为何。主耶稣作为天父赐给我们的礼物，他的死最少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是真的，他愿意回应我们生命的天文。最后主耶稣为他的门徒来到祈求，第九节至第十一节，主耶稣说呢，我为他们祈求，为这些门徒，为这些跟从他的人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到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这个世上，他们却在这个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 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主耶稣即将离去，他特别记挂的就是那些跟从他的人。这些人应该在主耶稣的生命里面体会到天父的大爱，但这班人仍然会是活在这个世上，活在这个世上对门徒来说，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使命，是一种挑战，同时是一个危机。作为一种使命，我们每一个跟从神的人是被差派来到这个世界，从天父那里领受使命，被派来到这个人间，就好像天父差派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一样。来到这里，我们需要跟天父保持对话，将天父的爱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个是一个使命，这个也都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作为一个门徒，作为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并未能够与天父紧密结合，好像天父和主耶稣的合而为一一样。主耶稣说他和天父合而为一，但我们并未去到这个这样的地步，我们并未能够与天父合一。但是挑战就是在于，若果我们不能够与天父合一，我们就不能够将生命，不能够将死亡视为对其他人的礼物一样，向其他的人奉献出来。所以活在这个世上对我们来说亦都是一个危机，因为我们会被这个世界同化，我们有可能忘记天父而只顾这个尘世，我们可能忘记天国而沉溺于地上的君主或者其他的体制，我们有可能忘记天父的爱而追逐这个世上的成败。如果是这样，我们可能再走屈原的那个的旧路，在理想幻灭之际不能够回到天父的怀抱。主耶稣在离世的前夕很担心我们。今日我们明不明白主耶稣的死，能不能够领受他的恩典与大爱？如果明白，如果领受，我们又将怎样继续活下去呢？我们的继续在这个世上活下去，会不会让主耶稣担心呢？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